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亚洲国家蒙古。乌兰巴托宗座监牧乔治·马伦戈枢机表达了对教宗来访的喜悦。马伦戈枢机表示，教宗的访问必将有助于突出这片土地的美丽和其人民的高尚，他们是深厚传统的守护者。教宗访问蒙古必将鼓舞信徒与传教士。梵蒂冈与蒙古加强联系，促进发展。香港教区积极准备世界青年节。台北总教区为新灵洗的教友们举行欢迎聚会活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这是一则极其重要的消息，我们对此深感欣喜。无论是对大约1500名信徒而言，还是从几十名传教士来看，蒙古教会这个年轻的小团体现在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乌兰巴托宗座监牧乔治·马伦戈枢机用这些话向梵蒂冈媒体表达了他对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的极大满足感。这将是教宗方济各第43次国际牧灵访问。马伦戈枢机表示，这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对这一官方确认的消息深感欣喜和感激。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来自蒙古乃至全世界不同国家人们的热情留言，很多人都说这是个好消息，这的确是个好消息。这次旅程对蒙古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代表了圣父教宗对我们这个小小年轻团体的关注和亲近。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亲近，因为教宗一直对世界边缘地区表达特别的关切，将其视为特殊的见证之地。然而，圣伯多禄继承人的临在对所有信徒和传教士来说都是真正的鼓舞。那么教宗将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教会团体呢？马伦戈枢机表示，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覆盖整个国家，拥有大约1500名当地的天主教信徒，外加一些因工作或外交任务在这里的外国人。传教团体由75名传教士组成，来自10个修会和27个国家，因此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团体，非常多样化。总计有29名神父，其中2名是本地人，36名修女，外加6名非圣职的修士和3名平信徒传教士。正式注册的宗教场所有9处，大部分传教工作实际上是促进人文的项目，同时也包括文化研究和宗教间对话。上周突然去世的斯德旺金神父曾期盼教宗的访问，并向我坦诚，这可能是教会中所有的单个成员 都能亲自见到圣父教宗的唯一一次机会。我们一同设想，可能会有一张包含所有信徒与教宗方济各的合影。蒙古的教会是一个贫穷且小的教会，我们人数不多，没有太多的资源，但在小团体中彼此非常关照，人们之间形成的纽带有一种令人振奋的真实感，这有如兄弟情谊，非常自然，因为人们希望彼此能更好，有一点类似初期教会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历史感。形式上，蒙古的教会在近年才成立，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在一个背后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某些时候可以找到基督宗教存在的踪迹。从外面来拜访我们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我称之为灵性的新鲜感。作为一名为这个教会服务了近20年的传教士，我可以见证这种新鲜感。在蒙古，基督徒是少数群体，他们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如何呢？马伦格书记回答说，宗教间的和谐共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遗产，其根源在于蒙古可汗的宽容政策。基督宗教大约在1000年前就已经被了解并实践，我们愿意将自己在精神上与这个古老的传统相连。去年我们庆祝了天主教会在当代蒙古的实际存在30周年。宗教间对话是福传的一部分，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教会的一种见证途径。宗教间的关系就像友谊，始终基于相互的信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这是一种共享的经验，一同前行的过程。少数群体的概念源自外部的观察，但这里的人们并不去想这些术语，他们更关注如何每天忠诚地活出福音。记者向马伦戈书记询问，您希望教宗的到来为蒙古和亚洲带来哪些成果呢？马伦戈书记回答说，恰恰是因为蒙古的文化和宗教的丰富性以及它的历史，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蒙古是非常重要的。教宗的访问必将有助于突出这片土地的美丽和其人民的高尚，他们是亚洲这一地区的深厚传统的守护者。对于小小的天主教团体来说，显然这将是一份特别的恩典。考虑到许多传教士无声无息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福音付出了生命，并继续这样做，他们远离聚光灯，只为了当地人民的福祉。我希望这次旅程能进一步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关系，在其中真正的活出和见证福音。天雅社消息，梵蒂冈和蒙古的高级官员最近举行会谈，重点是加强合作及促进发展，并承诺共同努力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梵蒂冈负责国家关系的加拉格尔宗主教于6月4日至6日访问了蒙古。在这次访问的前一天，教宗方济各宣布他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当地新闻报道说，加拉格尔宗主教于6月5日与蒙古外交部长巴特蒙克会面，举行的会谈讨论了在历史、文化和医疗保健范畴的合作问题。巴特蒙克介绍了蒙古长期发展政策2050年愿景和中期新复兴政策的目标，双方就丰富与罗马教廷外交关系内容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官员们还重申，梵蒂冈和蒙古将与国际社会合作， 共同克服荒漠化、气候变化和土壤退化的挑战。杰拉格尔宗主教也会见了该国总理奥恩·埃尔登。自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杰拉格尔宗主教是首个访问蒙古的梵蒂冈高级官员。去年是蒙古与梵蒂冈建交30周年。同年，教宗方济各擢升意大利传教士兼乌兰巴托宗座代牧马伦戈主教为枢机，引起世界的注意。马伦戈枢机领导着蒙古小小的天主教会，在约334万总人口中估计有1300名天主教徒。访问期间，切拉格尔宗主教在该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圣伯德路圣保禄主教座堂主持了一台弥撒，随后与当地的传教士团体会面。最后一天，他与蒙古总统赫利尔斯赫举行了会谈。他还参观了成吉思汗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去年落成的现代建筑，展出了 1.2 万多件的历史文物，为人们提供了有关成吉思汗帝国及其后续帝国的广泛视角。香港公教报消息，葡萄牙世青节8月举行，香港教区邀请青年响应。本届世青节以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为题，香港教区团响应大会的主题，分别设有圣母朝圣团及圣雅各伯之路团。协助筹备香港教区团的教区青年牧民干事欧家伟表示，圣母朝圣团以追随圣母踪迹为主题，到法国不同的圣母朝圣地，包括巴黎及路德等地。该团的部分青年与随团神师将先抵达德国埃森教区，参与交流活动及朝圣。至于圣雅各伯之路团，则以启程成圣之路作为方向，参加者于一周内在西班牙圣雅各伯之路步行朝圣100公里，以相传雅各伯埋葬地作为终点。欧家伟称，让参加者参与徒步朝圣，有如身体力行走上信仰道路。两个团体将于7月底在葡萄牙会合，并前往法蒂玛。甘宝维副主教届时将与青年一起在葡萄牙毕竟及参与世界青年节的会期活动。除了香港教区团，一些教会团体也会组团参与世青节，其中宝斯高慈幼会的世青慈青团。行程中，世青慈青团将前往意大利都灵朝圣，重拾宝斯高神父的足迹，借着旅程帮助青年认识圣人的方表。其他自行组织的世青团的修会及堂区分别有献主会、主业团、圣安德肋堂、圣马加利大堂、圣母无殿之心堂，以及由甘宝维副主教带领的圣召团。台湾天主教周报消息，台北总教区为欢迎一年内灵洗的弟兄姊妹，特别于5月28日圣神降临节下午，在光仁小学礼堂由钟安柱总主教带领举行新灵洗教友欢迎聚会。活动开始，有青年团以充满活力的音乐祈祷作为开场，之后米波多神父攻读若望福音20章19至23节，宣告圣神降临在众人之间，一起祝贺这场欢迎派对。钟总主教致辞时，以主耶稣复活后显现给门徒们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表达祝贺。讲道中，钟总主教引述梅花鹿在清澈溪水旁饮水， 见到倒影中华丽的脚而引以为傲，却嫌弃自己朴实的四肢而自卑。但遇到危难时，他以朴实而有力的四肢奔跑得以逃脱，但他华丽的脚却被树枝卡住，最后反而使他丧命。感谢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进入教会，认清自我并认识真理，在日常生活中站稳脚步，祈求天主引领，赐予我们智慧，得着信仰、灵性与现实生活结丰盛的生命。随后，中宗主教举行祝福礼，西宁喜的教友们在宣誓中期许自己成为地上的盐与世上的光。接下来是新教友们丰富的分享，每位灵喜皈依的教友都有各自的独特与天主相遇的故事。中宗主教为了鼓励并欢迎每一位新灵喜的教友，全程悉心陪伴，并逐一与各堂区的新灵喜的教友及代父母合影留念。欢迎聚会在中宗主教隆重的降福中进入尾声，新灵喜的教友们意犹未尽，期望更加了解教会丰富的面貌，协同弟兄姊妹迎向与主同行的美好生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天主经全篇包括七项祈求，前三项是我们对天主的祝望：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后四项祈求我们精神和物质上的需要，赏赐我们日用的粮食，宽恕我们的罪过，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在这四项中，马窦福音似乎特别强调第二项，因为他不但在这里插入了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这句注脚，而且在全篇经文之后更添加下面这两句话：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基督信徒的宽恕。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这两句话十足表示基督信徒的仁爱精神。我们知道马窦福音也记载了伯多禄向耶稣请教宽恕道理的一次会话。伯多禄问主啊，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该饶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七次不够，应该有七十个七十次。接着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仆人欠主人许多钱， 他还不起，主人饶恕他，不叫他还。但是这仆人很不知恩，刚走出主人家门，在路上遇到另一个仆人，那仆人比他更穷，欠他很少钱，却无法偿还。那仆人苦苦哀求，他却毫不动心，一定要把那负债的仆人送进监狱才罢休。后来主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严重地惩罚他原来已经宽恕的这个仆人。比喻讲完后，耶稣又补充解释说，如果你们不甘心乐意地宽恕人，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多么可怕的警告，这却是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的罪一样，这也标志了我们基督信徒处事的精神。天主教香港教区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员会阐释了宽恕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依照他们的解释，宽恕首先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罪过和软弱破坏了天人和谐的关系，但耶稣基督却为我们倾流自己的血，宽恕了我们的罪过，重建神人的关系。宽恕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它促使我们消除自己的愤怒、憎恨和怨愤，去和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好。不过，宽恕不单只是既往不咎，任凭它随时间而淡忘。宽恕是要我们将愤怒转化为怜悯，将怨恨转化为谅解，它更加让我们愿意顾及别人的尊严，甚至接纳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宽恕是一种意志力，正如爱是一种意志力一样。虽然人之初性本善，由于受到原罪的荼毒，人需要有意志力，才能懂得去关心别人的感受和利益。所以，宽恕也是一种抉择，好让你去感受那份关怀，这是其他东西没法代替的。宽恕看似是唯一可以解脱的行为，但此路却是漫长的，就如丧亲之痛。我们必须经历过那份伤心、孤独、不愉快的痛苦感觉，然后才可以重新适应过来。在人性方面，我们在能够去宽恕别人之前，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些负面的感觉，例如愤怒、鄙视和憎恨等。我们需要靠天主的恩宠，把它们克服过来。就如圣保禄宗徒说的，要怀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才能去接纳和真正的宽恕。当然，这是一个长久及艰难的过程。接着，这个教理中心解释不是宽恕的方面，说明以下几点。宽恕并不是忘记。在旧约圣经中，耶勒米亚先知代上主发言说，洗除他们得罪我的一切罪恶，赦免他们得罪和违背我的一切过犯。亚威上主并没有忘记以色列子民破坏了盟约，他只是决心将以色列民 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奴役生涯，与他们订立新的盟约。我们没有可能忘记曾经被伤害的感受，正如南非的杜图大主教说过，宽恕不是一种失忆症，不过宽恕可以减少一些伤痛的记忆。当我们跨越了愤怒，我们就不再纠缠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或事上了。对于一些不公义的行为，宽恕并不是原谅和哑忍，我们宽恕得罪于我们的人，却不是宽恕他们的行为。因此，宽恕不是要废止公平的惩罚。正如我们可以宽恕行劫我们的人，但司法制度却不可罔顾其他人的权益，放弃对他做出处分。能够宽恕的人需要有一颗怜悯之心，他并不是软弱。宽恕别人真的需要勇气去克服内心的愤怒，驱走那份强烈的报复心。一位著名的作家将宽恕评论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最困难的一种技巧，因为人性的软弱阻碍了我们去宽恕别人。无可置疑，我们都需要更大的恩宠去容纳和宽宥伤害我们的人。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